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浪子的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里面，耶稣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这个封面上这幅画是伦勃朗为了这个故事为背景来画的一幅画，那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画，因为伦勃朗在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唯一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也去世了，他就是真正的孤身一人了。然后他自己这一生也是这样，他有过这种非常辉煌非常有才干，他也就像那个故事里的小儿子一样，他去挥霍金钱，他去享受过世间所有的荣耀和财富，但后来他也经历了丧妻丧子，然后破产，然后陷入困顿，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他自己和神之间的这个和解。所以他在这个背景下他画的这幅画，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比一般我们看到的画这个故事的这些画的话要好像要更沉重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他的生命把他画在这幅画里，所以我觉得是很感人的一个作品。就是将来有机会，他这个画是藏在俄罗斯的彼得堡的东宫，所以还不是很容易去，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我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来自于这本书，就是 Tim Keller 牧师他写的这本叫做《一掷千金的上帝》。他这本书其实主要就是在讲浪子的故事这个预言。那这本书对我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就是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亲身经历这个教会深度介入这种政治争论。那么现在来看，我那时候非常幼稚了，但是当年让我看到的东西确实让我很 shock。 我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啊，我看到这个有一些我很尊重的著名的牧者，他们会有一些我当时无法想象的观点，所以这个让我对这个信仰有了很多的困惑。其实我倒不是说怀疑上帝或者是怀疑圣经里的真理，而是我在怀疑这个信仰到底有什么用，这个信仰到底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有多深，可以改变我们人多少。那时候我就把这个困惑告诉我一个同学，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读过以后才发现，其实自己其实对这个信仰了解的真的很少很肤浅。那就是16年到现在，就是我读了不少书，然后也参加了教会很多的这种信仰上的操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其实好像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就是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轨迹。那我说那时候我对信仰了解很肤浅的一个证据，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浪子这个故事不是写给我看的，他是写给那些不听老人言，然后挥霍放荡，然后最后走投无路的人来听的。那我从小就是好孩子，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跟我没有太多关系。我想这故事可能有点用，过几年我可以给我儿子讲，对吧？我可以吓唬他们，就是你不听我的话，将来你就得去养猪，对，就得跟这故事里的人一样。对，但是后来我读这本书，我发现就是我完全错了，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给我听的。那么就像圣经里的很多故事，很多的教导，就是你越是觉得哎，那谁谁谁真应该今天来听一听这件事情，那其实越是表明了我身上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稣当时正在从加利利出发，然后上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在他这一路上，他其实传播福音，然后他讲了很多这样的预言，他把贪婪变成慷慨，把愤怒变成宽恕，然后追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那耶稣的追随者当中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特别多的是那些在社会边缘的人，就是包括那些被他医治的有疾病的人，那些被他喂饱的贫穷的人，还有那些蒙他赦罪的妓女和税吏。那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在远远的观看他，那心里就充满了疑惑，因为讲就是说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对吧？圣洁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说，那这个耶稣为什么总和罪人在一起，他为什么不洁身自好？那耶稣其实直接回答过他们的疑问，他说天国的宴席上就是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所以耶稣希望宗教领袖们看待这些罪人就能像神看待这些人一样，就是他们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儿女。 那这个故事它历来就被称为浪子的故事，但其实这个小儿子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那我们教会里一般教会里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焦点差不多都集中在那个父亲身上，就是讲述他如何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悔改回头的小儿子。但是耶稣当年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目标其实不是那些离家的罪人，而是那些留在家里遵行圣经要求的那些宗教人士。那耶稣他诉求的对象也主要不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局外人，而是那些讲究道德的圈里的人。他就是要显明这些人的盲目，他们的狭隘和自以为意，然后以及这些事情是如何毁坏了他们自己的灵魂和他们周围人的生活。那这个故事里确实有一个很感人的老父亲，但是耶稣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要来温暖我们的心，他其实是要粉碎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对人错误的分门别类。那在这个故事里，就是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上帝，然后对罪，然后对救恩的想法其实进行了挑战。他这个故事很显明，就是说这个小儿子的自我中心他是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他也用这种最强烈的语气为这个大儿子的道德主义来定罪。那耶稣说，这两种人，就是不敬虔的人和这个热心宗教的人，他们都在灵性上迷失了，他们的人生道路都进了死胡同，都没有出路。而且就是所有人类自己可以想象到的能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和其他人相处的每一件事件中，好像总是那些被藐视的人，他们和耶稣可以比较融洽的交流，对吧？而那些属于大儿子类型的宗教人士好像总是和耶稣失之交臂。那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持续的可以吸引那些被宗教所排斥的人，然后并且惹怒那些相信圣经而极度宗教化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大体上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就是无论是自由派的教会还是保守派的教会，我们都比较缺乏能力去吸引那些耶稣特别能吸引的人。就是教会会比较倾向于吸引那些传统啊、保守的、衣冠楚楚的、讲究道德的人，就是那些自由放任的、那些心灵破碎的、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常常他们会远离教会。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somehow 我们失去了耶稣那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吸引像小儿子这样的人来回家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会里有非常多的像大儿子这样的类型的人群。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这个小儿子他要求现在就要得到他可以继承的产业，这个其实是在当时这个文化里面是一种非常极度侮辱父亲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个财产是父亲去世以后才可能分给你的。那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分家的话，那其实就好像在诅咒这个父亲快死一样。所以这个很可能是讲故事的时候的一种夸张的想法，这个儿子大概不一定敢讲这种事情，但是他就是他很明白无误的把这个小儿子内心的真实想法给表达出来了，对吧？这个小儿子他想要的就是父亲的财产，他不想要他的父亲，对吧？他与父亲的关系就止于享受父亲的财富，那么现在他在家里面享受财富这样的日子他也过厌恶了，他想要离开。那我不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想离开家，想摆脱父母和老师的束缚，然后我们会怀疑他们讲的一些大道理，我们想自己尝试一下，自己定义一下人生。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青春？有的哈。OK， 不错。其实这件事情更吃惊的其实是这个父亲的反应，对吧？因为通常当别人拒绝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想报复，而且一般我们总是会尽量减少对他的感情的投入，对吧？以免我们会受到更多的伤害。但是这位父亲他维持了他对儿子的爱，而且甘心承受痛苦，所以这个是基督教在所有文化宗教当中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化或者宗教他们都会鼓励爱，但是只有基督教把爱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因为爱其实会使我们 vulnerable， 对吧？会让我们受伤，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就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像星球大战这样的电影，就是星球大战里有一个大师，犹大大师，对吧？他就很有智慧的人，对，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爱会带来恐惧，恐惧会带来愤怒，而愤怒将把人引向原力的黑暗面，对吧？这个 对，其实优的大师他是一个禅宗的，对，美国禅宗的这个想法，对，他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可以认同，就是说爱会带来恐惧，因为我们会害怕失去我们所爱的东西，那这个恐惧就会带来愤怒，因为我们就会对威胁我们所爱的人的事情的话，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愤怒，我们害怕他会把这夺去。那当这个愤怒的话，就很容易引发起其他的负面的情绪，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黑暗的那一面，对吧？但是耶稣他不一样，他是从宝座中他走下来，然后他取了这个容易受伤的人的形象，然后把世人的伤痛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他是在主动追求这个 vulnerability， 他主动让自己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形象，为的就是来帮助我们，就是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所以这故事里这个老父亲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做法其实是这个世界不能理解也不会认可的。那么有人会就是说啊，这就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更 dramatic 一点，所以他故意想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发现，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故事，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颠覆性的爱。然后当这个小儿子后来穷到只能和猪在一起抢吃的时候，他醒悟了过来，故事里说，然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因为首先呢，就是他要回到父亲面前，他承认他做错了，他已经丧失了做儿子的这个资格，然后他想要请求父亲把他当做一个雇工，对吧？其实雇工的话比家里的仆人还要低一级，因为这个大陆来就知道，这雇工他没有编制，就是你这个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就可能就要走掉了，对吧？所以他对自己的罪是有认识的，他就说我要做一个，我不但不要做儿子，我连仆人都不要做，就是你先来试用我一段时间，对吧？如果我表现得好的话，你可能再升级我去将来去做仆人，对吧？所以他想到的就是我他在这个猪圈里面反复在练习这段话，然后当他觉得他终于可以把这段话说得非常的利索了，他可以面对他父亲了，他就好，那就回家。那这个最戏剧化的一幕就出现在这里，就是当小儿子走到离家还不远的地方，就是可以看见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奔跑，就朝他飞奔而去。在中东这个社会里面，就是家长他是绝对不会跑的，对啊，因为他们这个有 dignity， 对，他们是这个社会中受尊敬的这个栋梁，是这个广大产业的地主，所以他绝不会撩起外袍，然后像小孩子一样把这个双腿露出来在那儿跑。那么，但是这个父亲他就是这样，他跑过去，他跑到小儿子面前，然后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就是抱着这个孩子连连和他亲嘴。那么这个举动就是让这个小儿子大感意外嘛，他就是惊慌失措，然后赶紧把刚才练好的那些话就是准备要讲一遍，但是他没有讲完，父亲就把他打断了，就是不断无视了他这个练习已久的这些话语，而且直截了当的反其道而行，这个父亲让这个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其实这个就是在恢复他作为一个儿子在家中的一个身份地位的这样一个记号。然后这个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等你还清债务，我不要你来卑躬屈膝，我也不需要你赚钱来赔偿然后才能回家，就是我已经接纳你回家，而且我要用表明我的身份和尊荣的衣服来遮盖你赤身露体和你的贫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信息，对吧？就是上帝的爱和宽恕，它可以赦免和修复任何人所犯的任何错误，就是不论你是谁，你是做了什么事情，你是在欺压了别人还是你伤害了自己，其实都可以得到神的这个赦免和修复。那小儿子他只知道父亲的家里的口粮有余，但是他现在才发现在他的父亲家里恩典有余，就是神不光是可以供应我们口粮，可以治好我们的疾病，可以帮我们找到工作，可以保佑我们孩子上大学，神他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可以接纳我们，就是甚至在我们自己觉得很难接纳自己的时候，他也可以这样做。那么接着这个故事到了下一幕，就是这个大儿子从仆人的口中听说他弟弟回来了，然后而且这个被父亲接纳了，又恢复了地位，所以他就怒火中烧，然后现在轮到他来羞辱父亲了，他不肯进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么这可能是这个父亲所办过的最隆重的一个公开的盛宴，但是他停留在家门口，公然表达他对父亲所做这件事情的不以为然。那所以这个父亲不得不再次从屋里走出来，对他说，就说这个一家之主，这个盛大宴会的主人，就是不得不 做这样一件就是颇是被羞辱的话，然后他开始恳求这个大儿子进门，但是这个大儿子一直在拒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大儿子的想法，对吧？这个小儿子已经把家里1/3的财产给弄走了，然后全部都挥霍掉了。现在你把他接纳回家，让他重新成为继承人的话，他又可以拿1/3的财产，这1/3财产都是我的，对吧？这个剩下的应该已经都是我的钱了，所以这个他就会觉得这个实在太过分了，所以他就开始要算账。他说我每天拼死拼活的工作，然后我才能得到这些。你那个儿子他什么也没做，对吧？他什么也没赚，他只配被赶出去，但是你却为他花了那么多的价钱，就说这个天理何在，对吧？他的想法是这样。那这个父亲对这个大儿子的公开反叛，他的反应其实又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对吧？这个父亲再一次用他的无比的温柔来回答他的儿子，他说，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就说儿子，不管你当初你是怎么顶撞我，但我还是要邀请你来参加这个宴席，就是我没有放弃你的弟弟，那我现在也不会放弃你。就是，但是你需要收起你的骄傲，你需要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这决定权在你的手里，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那么，其实听众听到这里，其实好像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的高潮应该开始了，对吧？其实他们全家最后会不会彼此相爱，有一个大团圆？这个兄弟两个人会不会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对吧？然后这个大儿子会不会因为父亲的这个特别的请求，心就软化，然后跟父亲和这个兄弟来和好？那我们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他没有讲最后的结尾是什么样子，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把这个结尾交代清楚呢？因为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他的真正听的对象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耶稣把这个故事停在这里，他就是要看看那些跟这个大儿子有同样心态的人，他们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这个信息。所以他没有讲这个结尾，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是当年的法利赛人，也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去回应他这个信息。这个故事的第一幕里面，就是耶稣让我们从这个小儿子身上看到什么是罪，对吧？这个很容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来，就是他羞辱了家庭，他过着这种任意放荡的生活，他完全不受约束，然后远离父亲也远离神。但是到了第二步的话，这个重点就转到了这个大儿子身上，他完全听从他的父亲，然后他也完全顺服上帝的诫命，他完全在父亲的掌控之下，而且自律甚严。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儿子的话，就是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就是一个是坏孩子，一个是好孩子。但是耶稣说，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与父亲疏远，那父亲都必须走到家门外去亲自请他们回来享受他爱的宴席。所以在这个比喻中，不是只有一个迷失的儿子，其实他的两个儿子都迷失了。把这个大儿子和这个父亲隔离开的，使他不肯进入父亲的这个宴席的，不是因为他没有好的行为，而恰恰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好的行为的骄傲，对吧？就是这个小儿子生命中最想要的是什么？很明显，他就是想要父亲的钱，他不想要父亲的管教。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就是大胆的为自己争取权利，然后彻底的这个颠覆社会的这些规范标准，然后完全宣告自己的独立。但这个大儿子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最后，其实我们发现他最想要的也是父亲拥有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这个父亲自己。那他对父亲的这些怨恨，其实跟他的弟弟没什么两样。就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然后他因为这个顺从，其实是他寻求掌控的一种方法，对吧？我做得越好的话，我就越有权利可以去达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兄弟他们的心意是相同的，他们都不喜欢父亲的权威，他们都在想办法来摆脱，都想站到一个位置上来指使这个父亲。所以两个人都不爱自己的父亲，他们只是想利用父亲来达到自己心里的这个一个目的，所以他而不是单单的去爱、去享受、去服侍自己的父亲。其实这就表明，就说人无论是在违反上帝的诫命，或者是殷勤遵守上帝的诫命，他都可能是这种悖逆和远离神的人。就让我们想起那个登山宝训的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说，将来会有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就是遵行神的诫命，然后做神要你做的这些事情还是不够的， 就是遵行诫命很重要，但是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就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因为彼此相爱而我们去互相帮助，而不是为了一些好名声啊，为了将来我可以我帮你，我将来可以用得上你，或者是我为了赢得选票我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就是这个行为很重要，但是这个动机其实更重要，因为动机它显示了谁是我们真正的主。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就是啊，耶稣教导我们，就是有关罪的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不是他提出来，那么没有人能想得到。就是大多数都认为罪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对我们行为的一个要求。那耶稣对罪的定义其实不仅是如此，他说人可以用遵行所有的道德律法来逃避承认神是我的救主，对吧？我所有的律法都遵守了，这样我就有权利了，那么上帝你就必须得应允我，你应允我的祷告，你得赐我美满的人生，然后我死了以后你必须让我上天堂，那我不需要来救主来赦免我的罪，因为我自己就是我的救主。那么耶稣讲的其实就说，这些人在这些人眼中，就是耶稣可以是一个帮助者，可以是个榜样，甚至是一个inspiration， 但他不是自己的救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拯救。那我们大概一年多前我们讨论过就是莫扎特那个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就是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这个萨列里，一个是莫扎特。这个萨列里他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向神做出了一个祷告，做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说我会一生来服侍你，那么作为交换条件的话，你要保守我，对吧？你要保守我在这个音乐这个事业上能够成功，那么只要你能够保守我的话，我就会愿意遵行你的诫命，然后我会做一个无私的人，我会去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不沾女色，然后他勤奋创作，然后他免费的去辅导很多的音乐家，然后他竭尽全力去帮助穷人，那么他的事业就是也一帆风顺，所以他就觉得我的这个一帆风顺都是因为上帝照着我所做的事情来尽了上帝的义务，他来帮助我。但是直到这个莫扎特出现了，那他一眼就看到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天赋远远超过他自己。那我们知道，就是莫扎特的他的 middle name 是 Amadeus， 就是这个词第一次就是上帝所宠爱的。那么也就是莫扎特确实是上帝所宠爱的，但是这个上帝所宠爱的这个人是个小儿子，对吧？这个莫扎特这个人生活也很放荡，人也很糊涂，就是这个萨利里他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把他的这个天分赐给了这样一个人，对吧？就是所以这个萨列里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在看到莫扎特以后，他就有了他的信仰危机。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其实萨列里他的这些圣洁，他的这些贞洁，他的善行，他的种种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吧？就是上帝和穷人一样，都其实都是他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那么他觉得他牺牲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奉献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其实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觉得他做的这些牺牲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也是为了穷人的缘故，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牺牲，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他的 investment， 他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反复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动机。就是有个小故事，我一直很喜欢，就是他讲就是耶稣有一天早上起来就跟门徒说背起一块石头来跟随我，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找石头，然后彼得就想也没说这个石头要干嘛用，对吧？而且也不知道今天要走多远，所以他就到处找了一个最小的石头，然后揣在兜里，他就跟着耶稣就上路了。然后走一直走到中午，这个天也很热，大家都口干舌燥了，然后耶稣停下来了，耶稣就说把你们的石头拿出来，让大家把石头拿出来，耶稣手一挥，所有的石头都变成面包了，然后耶稣说可以吃饭了，吃饭了。然后这个彼得一看这个跟个 candy 一样的这个东西，气死了。然后吃完饭以后，耶稣说背起块石头来跟随我，然后彼得说呀 I figured out， 对吧？我明白，他到处去找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然后就背在身上，然后下午的路啊特别特别难走，就是走的大，就是他这个腰都快被压断了。然后终于走到傍晚，到吃晚饭的时候，然后耶稣停下来，他们走到一条小河边，然后耶稣就说把你们的石头放在这个水里面， 就是给我铺出一条路，这样我们可以过去。那因为彼得背的石头是最大的一块石头，他这块石头可以放在水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他这是一个最有用的石头，所以大家都很夸奖说："哎呀，大师兄就是很厉害，这个做了最大的贡献。"但是彼得心里非常的生气，对吧？想晚饭在什么地方，对吧？他就很，然后主耶稣就跑过来，就是拍了拍彼得肩膀，就说："你在为谁搬石头？"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传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完全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跑到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愿意来服侍神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脑子里也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我们在想，哎，主耶稣这个命令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命令的不违背这个命令的过程中，我怎么可以 take most advantage， 对吧？我怎么可以做到对自己最有益处？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在为谁服侍，我到底在为谁来做这些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就是神特别特别看重的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需要去要提醒自己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耶稣的信息就是说，这个福音它完全不同于这两个儿子他们所追求的那个路线。就是耶稣的福音，它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反宗教；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反道德的；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它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 somehow 的一种融合，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就是这个大儿子类型的人，他把世界上分成两种人，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好人，就是什么正确的事情我都做。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被神留下来。那像小儿子这样的坏人，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所以他们应该被赶出去。那这个小儿子类型的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相信神，但是他们也会说，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思想开明的，我们很宽容的人，应该被接纳，应该被留下来。就像大儿子这种道貌岸然的、心胸狭隘的人，就是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所在，他们应该被赶出去。但是耶稣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自卑的人应该被留下来，然后是那些自高的人会被赶出去，会被降卑。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5:32里，他对法利赛人就宣告说："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所以凡是承认自己还不够好，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自己不够宽容的那些人，他们会逐渐的靠近神，他们会接受神的恩典。其实只有你认识到自己有问题的话，你才有可能去追求神给你的一个出路，给你的一条条例。那么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有办法了，那你其实的心就会慢慢的远离来神。那就是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挺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报纸还是一个杂志，它就是发信给世界上那些有名的思想家，然后让他们就是问题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就发给了大概100多位著名的哲学家呀、思想家这样的著名的人士。然后这个一个天主教的这个思想家就是叫斯特特顿，他就是回了一封非常简短但是特别有名的回答，说这个世界上出错的是我，然后说 sincerely yours， 然后他就把这个信寄回来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福音真正的一个信息，对吧？这个世界出了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些人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就是有这种态度的人，他其实就抓住了这个耶稣这个信息的真意。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耶稣把它构建成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儿子得救了，他回到了父亲的正确关系当中，而另一个却没有。至少在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得救。那耶稣其实要表达的就是说，虽然这两种自我拯救的方法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危险性是不相同的，对吧？就是有一个很有讽刺性的地点，就是这个小儿子他离开父亲远走高飞，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错误，对吧？其实他在身体上，他在灵魂上，他在道德上都离开了父亲。而这个大儿子他一直留在家里面，所以他实际上他和父亲之间的疏远要比他的弟弟更甚，但是他对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很可能是看不到的。如果这时候有人批评这个 这个大儿子不孝顺，或者是怎么不爱他的父亲，他会非常的生气，对吧？他会举出一大堆的例子来反驳你这种说法。但就是，就是这个小儿子，他在猪圈里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已经迷失了，我必须得找到一条，我现在真的是无路可走了，我必须要回头回到，就是重新建立我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大儿子他的迷失就比较的隐晦，对吧？他很多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到底什么地方迷失了。但是这个大儿子的迷失其实是有一些的线索。那么一个他的第一个记号就是说，当人在生活中不顺利的时候，那他不会只是感到难过或者感到，而是他的心里会有一些深深的怒火和苦毒。你这个大儿子类型的人，就是常常会觉得，因为我已经尽力的来过好的生活了，所以我应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我已经尽力照着上帝的标准来过日子了，所以上帝就应该来帮助我，给我开辟一条通达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那么你这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你遇到了一些的这种苦难的话，就会对上帝生气，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尽力的做了一个好人了，就我就不应该遭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遭遇。所以就是，而这时候如果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达到你所给自己设定的那些道德标准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又会对自己非常的生气，你的内心又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厌恶，会充满了很多痛苦。所以这个大儿子类型的人，他就会常常在这种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就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或者恨恶上帝，或者他恨恶自己，他总会在这两个当中来摇摆。那大儿子这种迷失的第二个记号就是这种自我的优越感，就是大儿子他会指出自己的道德记录是如何远远的超过那个和妓女乱搞的这个家伙，他就用非常轻蔑的语言就说，你这个儿子，就是他都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这是我的兄弟，对吧？他就想你的这个儿子。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肯定自我的主要方式是一种竞争性的一种比较，我们是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来建立自己的这种身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优越感其实就是必然要出现的。那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多争端的这些东西，像种族主义啊，这个国家主义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这种比较来的。就是这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很，就是爱国主义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就是那我们华人，对吧？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文化，然后我们有很悠久的历史，所以这个你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个文化非常的优美，这些诗词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优美，我们很喜欢他们，我们庆祝它，然后我们很希望别人能够了解它，对。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感到自豪，这是我其实始终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我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那我可能可以感到有点自豪，哪怕我儿子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那我也可以作为父亲感到有点自豪。那李白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我为什么要觉得自豪？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对吧？我就是一直没有明白。但是这是我们从小在学的东西，其实不光是中国人，美国人也是这样，对吧？他们也在教你们爱国主义。为什么爱国主义？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这么多伟大的成就，对，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我骄傲，对吧？这个，因为我在想，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美国人，我们真的确实都有很多可以吹嘘的地方。那如果我是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小孩，我祖上几代都是奴隶，对吧？我们祖上没有发明过印刷术，我们祖上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他们全都是文盲。那我怎么办？我还活不活了？我有什么可以自豪的？我的地位，我的身份在什么地方？对吧？就是这些的比较，对我们的生活可能有一些的帮助，但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毒性在里面。它就使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裂，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矛盾。那这个大儿子这个迷失的第三个记号，就是那种因为畏惧而产生的没有喜乐的顺服。那大儿子他对父亲的这个顺服，他用他来夸口，因为他心里真正的动机其实在他的话语当中泄露出来。 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其实这服侍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做奴隶，他实际上就是说我做你的奴隶做了这么多年。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他的心里的想法，他对父亲的服侍看成是一种奴隶，就是说他是被迫的，是被推动的，他并不是，他做事不是被父亲的爱或者是被父亲所吸引去心甘情愿去做的，他是害怕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会失去我可能我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动机其实本身的话就会使我们的服侍当中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很容易被 burn out 呀，或者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的苦读。那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非常普遍的。我们公司每年都要做这个 ethic 的那个训练，就是道德伦理的这种训练，就讲就是你们出国去海外做生意的时候，你不要行贿呀，你不要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的。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呢？说因为做这种事情最终对 business 是不利的。但我当时看这个，我说这不对，这个你为什么不能讲？就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错的，对吧？我们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情，对吧？因为当你讲到这个，我们不做这些坏事的原因是最终它会对我们的 business 不利的时候，你给了人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空间去 manipulate 的。我如果做的特别好，没人能发现的话，对公司的最后是有利的，对吧？对我自己也是有利的。当你有了这种想法以后，你每一次在面对这个道德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有算计，你就会要去做很多很多这种东西。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突然软弱了，你其实算计的不清楚，你还是走了这件步，对。但是最终确实是对你不利的，但是这是一个很 silly 的一个想法，对吧？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件事是错的，我就根本就不要考虑，你给我说什么条件什么的，我就简单的就是说 no。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使你比非常难去被人家引诱去做一些这样的措施。其实一个更简单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或者说这个老父亲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你最好的一个诚实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你被你的父亲所吸引，你可以在他的这种和他的这个爱的这种相处中，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那所以这就是很多这个就是身为道德表率的人，有时候比如说有名的牧师或者著名的政客呀什么的，是个名声非常好的一些人，突然我们会发现他会竟然有一种就会做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事，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说的克林顿什么这样发生这种事情，你就觉得你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那就是因为他这个演戏演的时间太长了，太辛苦了，就是他做所有这些事情，做这些正确的事情，其实他不是出于对这个真理的尊崇，对这个神对就是被神的爱所吸引，他是为了一些其他的目的。当你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你很辛苦的时候，你就想要放松一下，你就想要放纵一下，然后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平时我们会看到就会把人吓死的这种事情，怎么会有人干这样的事情？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大儿子式的迷失的记号，就是他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虚空感。这个大儿子就说，我从来你从来都没有为我办过宴席，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一个小羊一个山羊羔，就是说在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的关系当中其实没有喜乐，对吧？只有服侍，只有这些义务，他没有喜乐，就是他尝试用这个好方法好行为来赢得这个救恩，然后来掌控上帝。那这种时候我们就永远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达到了上帝的标准，我们也永远不能确定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真的喜悦我。主耶稣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道路，就是这条道路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披荆斩棘走出来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这个故事里这个父亲他面对两个儿子都是主动的跑到外面去表达他的爱，去邀请他们回家。所以其实不是我们的悔改带来了神的爱，而是神先来爱我们，使我们的悔改更容易能够表达出来。那其实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先来寻找我们的话，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他。那我们需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深刻的一个悔改，就不只是为我犯的那些错误做错的那些事情而懊悔。就是因为导致这个大儿子远离救恩宴席的不是他偶尔有一些什么坏行为而没有懊悔，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好行为非常的多，所以他很骄傲。 所以真正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背后的那些错误的原因而懊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分清是要做自己做自己的救主和主宰，还是我们承认真的我们的终极的盼望都在神身上。其实这个是我们说基督徒所说的悔改一个更核心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读过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之前，主耶稣又讲过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那个失羊的比喻，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结果丢了一只羊以后，他就把那个99只羊都放下了，他专门跑出去寻找那一只羊。然后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然后他丢了1块钱，他把那9块钱都放在一边，他把屋子里面画上格格，一个一个的去找，去把那个把那个钱来找到。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其实很明显了，就是说神爱我们，神他会愿意花很多的精力去来寻找那些失散的人。但是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浪子他迷失以后没有人去找他，对吧？ Something is missing。 这里就是说当这个小儿子回家以后，这个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就是他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回家你是不需要赎罪的，不需要付代价的，好像这个得宽恕是完全免费的。但事实上这个宽恕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对吧？就是任何情况下就是宽恕总意味着有人需要付出代价。那在这个故事里，其实真正最后需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上是那个大儿子。如果这个小儿子又重新被接纳回来，他又拥有了他的身份，他有的继承权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大儿子要受损失的，他的财产中的一部分要无偿的转给这个小儿子。但是这个故事里这个大儿子显然是不愿意的。那么就是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话，我们要被神赦免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位真正的大哥，就是一个真正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的这个大哥。他不仅会到别的国家去寻找我们，他们更会为我们从天上降到地上，然后愿意为我们这个为我们付出这个他的生命来作为他这个来代价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像小儿子一样去远离上帝来寻找自己的快乐，或者像大儿子一样压抑自己的欲望，然后来尽上道德的责任。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话，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何等的美丽。当我们被这个美所吸引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自己在别的事物上所追求的那些爱呀、伟大呀、安慰呀、荣耀，其实都已经在神那里，都已经在耶稣这里。当我们看见过他的美丽以后，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恐惧和这个需求的捆绑。英国一个诗人叫威廉·科伯，他在一首圣诗里就表达这个概念，他说见律法因基督完满，并听他宽恕赦免，奴仆改变成为儿女，责任转为甘心情愿。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这条道路和大儿子他自己选择这种自我拯救的道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奴隶被人推着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是被神的爱和神的美丽所吸引，所以变成一个甘心情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